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和信息，是关于世界各地对基督徒的迫害。我收到的一封来自印度的宣教机构负责人的电子邮件是这样写的：我急迫地写这封信，请求你们所有人为我们奥里萨邦的职堂人员祷告。我们的一位在奥里萨邦的职堂人员昨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奥里萨邦的两个区有七个教堂被洗劫和烧毁，这些地区的职堂人员受到了生命威胁，被迫离开了村庄。在那里，教会不允许举行敬拜活动，也不允许信徒参加敬拜，这里发生了很多骚乱。对信徒的威胁还在继续，并逐步升级为暴力行动。我们的牧师经常受到反基督教运动的骚扰，信徒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和村庄。我们确实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然后，他在发来的第二封邮件中说：亲爱的朋友们，我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写了这封信。我们之所以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在2007年有15万7000人回应了福音，信了主，并且在这一年建立了396个新教会。感谢赞美主。但另一方面，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因为我们的职堂人员正在奥里萨邦遭受痛苦、殴打和威胁。我们感谢神，因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8到10节所说的那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牧师打来的紧急电话，他说有两辆卡车的人已经赶来摧毁教堂建筑。我们知道迫害将会越来越厉害，但我们也知道它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人转向基督，数以百计的教会将会建立，就像我们今年所经历的那样。这是我们造就弟兄和姊妹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不会在逼迫中被打倒。基督曾说过我们会经历逼迫，但我们会在苦难中喜乐，因为我们经历了基督的大能。上星期我得到一些消息，了解到在肯尼亚的一些牧师的情况，他们生活在波特科部落所在的地方，特别是卡彭古里亚地区。查姆报道了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和他自己逃离死亡的消息。反基督教运动对教堂的破坏和流血事件正在升级。我们的同伴肯尼亚的牧师伊内兹和建设村庄这个事工的人都处境艰难。事实上，由建设村庄和我们的传教士达蒙·达文波特 所建造的一座教堂已经被烧为灰烬。我们在中东地区的一位传教士上个月发了几封电子邮件，说阿尔及利亚教会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穆斯林的迫害现在开始增加，阿尔及利亚政府和媒体正在向基督徒施压，要求他们停止传福音，对信主的人进行定罪。当局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的借口来关闭传扬福音的新教教会，教会领袖们将被判入狱。再来看看尼日利亚，上周我看到的新闻报道说，穆斯林极端分子杀害了基督徒，加沙的一名基督教书店老板遭到枪击，多次被刺伤。他还在加沙浸信会担任青年团契的领袖，此前曾经多次受到威胁，他幸存了下来，家里有一个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在上周得知，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下令，从2008年1月1日起，俄罗斯广播组织将从环球电台使用的两个俄罗斯网络马雅可和优诺斯特上删除所有的基督教节目。这些网络包括700多个地方电视台，环球电台也不得不关闭位于莫斯科的节目制作办公室。他们现在正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寻找可以在俄罗斯境内播出的地方。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共产党的大门嘎吱嘎吱地再次向所有的福音派事工关闭，但教会还会继续下去，因为逼迫不会阻碍教会的脚步，只能使教会增长更快。教会遭受苦难和逼迫的消息很多，我可以这样不停地讲下去。弟兄姊妹们，根据国际宣教研究公报，世界上每一天都有480名基督徒为主殉道。480名基督徒。当我完成这篇讲道的时候，将近20个人将因为他们拒绝抛弃基督而直接进入天堂。然而，这恰恰是主耶稣的预言。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主耶稣告诫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在这一切的背后，憎恨教会的是撒旦，他是那个终极的敌基督者。他知道有一天基督徒会和他们的主一起坐在他所渴望的宝座上，我们将与基督一同作王，治理全地。而撒旦极其渴望那个荣耀，但当我们复活与基督同坐天上的宝座时，撒旦只会再次经历一次堕落。撒旦先是从天上被扔到地上，以赛亚书第14章，然后他将从地上被扔到无底坑中1000年，启示录20章3节。在短暂释放后，他将被扔到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章第10节。撒旦知道他永无止境的沉沦，知道基督徒复活后永无止境的荣耀，他非常憎恨基督徒，他憎恨基督的心腹，这个心腹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过去的2000年里，撒旦一直在攻击、陷害、贬低、诽谤、迫害、诋毁、逼迫教会。在基督徒进入他渴望的最终荣耀之前，撒旦会不遗余力地让基督徒遭受最大的痛苦。然而 神反而会借此来磨练、造就和建立基督徒，使教会得以发展，来荣耀他自己。撒旦最终只能伤害他自己，因为迫害并不会使教会消灭，只会让教会成长得更快。苦难不会使教会瘫痪，它只会净化教会，促进教会的发展，向全世界传播教会的福音。而这个世界对于教会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依然歌颂和传扬基督，会感到惊奇不已。经历过很多逼迫的教会神父德尔图良曾经说过，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换句话说，当基督徒在流血的时候，就会孕育出新的信徒和新的教会。在21世纪的奥里萨邦、印度、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和非洲的确如此，在一世纪也是这样。压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种甜蜜的芬芳就会散发出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14-15所说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启示录2:和3提到的收到基督来信的那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两个没有听到主耶稣一句批评的话。我们将要学习的下一个教会就是其中之一。正如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个教会就经历了很多苦难。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2。我们在启示录2:8-11当中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这封信中，我们的主耶稣至少在四个方面称赞了士美拿的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一切。首先，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再来看看第9节，我知道你的患难。患难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麻烦或者是压力，在那个时代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慢慢的压碎而被折磨致死。主耶稣是在说，我知道你生活中有多么巨大的压力。在士美拿的生活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呢？毫无疑问，士美拿教会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他们所忍受的来自于住在他们城市的犹太人的仇恨，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另一方面是无处不在的对凯撒的敬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伟大的罗马帝国给人民带来了和平，人们可以从事各种经营养家糊口， 旅行在外也能保证安全，这都要感谢罗马的强权统治。海上的海盗已经被清除，罗马铺就的道路上也没有了盗贼，人们也不用再生活在野蛮危险的环境中。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把爱国主义和对罗马的忠诚变成一种崇拜的形式是很容易的，这就产生了对迪亚罗马女神的崇拜。起初这种崇拜是自愿和自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相信确实有一个人体现了罗马的精神，这个人就是罗马的皇帝，他的身上体现了迪亚罗马女神的精神。起初对他的崇拜只是被接受，但后来就被正式确立下来了，罗马皇帝就被视为神的化身。这不是很神奇吗？教会的敌人驱使人们去创造他们的虚假宗教，并把它视为福音。更糟糕的是，在公元一世纪末，当时的罗马皇帝图密善强制人们崇拜凯撒，每年罗马市民要向凯撒献上一座香，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行为，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表忠心的行为，是一种良好的罗马公民的行为。任何拒绝点燃他那撮香的人都被判为不法之徒。然而当人给凯撒烧香的时候，他就可以收到祭司颁发的证书。我们从一些历史文献当中能看到这些证书，证书上写得很简单，作为皇帝的代表，我们看到了你的献祭，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祭司们会在证书上签字并且注明日期，之后人们就可以回去敬拜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各路神明了。大家发现问题了吗？任何偶像崇拜者都可以宣称凯撒是主，然后献上他们的香，一点问题也没有。凯撒只是诸多神明当中的一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基督徒却不能这样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妥协，他们不能把他们救主的名给其他任何人，只有耶稣才是他们的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的话语依然在他们的耳边回响，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没有这张敬拜过凯撒的证明，迫害、监禁和苦难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是，士美拿是如此虔诚地崇拜凯撒，以至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为罗马女神建造神庙的城市。在公元26年，他们与其他六个著名城市争夺为在位皇帝提比略的神旨建造庙宇的权利，最终他们赢得了竞标。这就是当时的士美拿。所以当一个人进入士美拿的教会，就等于准备好要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他们不知道那个巨石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有一点很有意思，士美拿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墨药。墨药是一种用来制作香水的香料，它是从开花的墨药树上提取的，然后把粘稠而芳香的树脂收集起来，用来制作香水。墨药也被用来埋葬死人。当耶稣生下来不久，东方的博士来拜访小耶稣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几个象征性的礼物。一个是黄金，这是献给王室成员的礼物。 一个是乳香，这是旧约时代的祭司在代求神的时候所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抹药，是涂抹死者身体用来防腐的香料。所以抹药这个礼物象征着将来基督的死，受难的救主将为世人的罪而死。耶稣基督对抹药之城里的圣徒说，我知道在被判死罪后意味着什么，我完全理解你们所面临的一切。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苦难，我知道绝望和死亡的压力，我的汗水就如同鲜血流淌在那上面，我知道。我无法想象当这些信徒们听到主耶稣的这番话后心中会作何感想。在我们面临考验的黑暗时刻，有个朋友拉着我们的手说，我知道，我理解，我也曾经历过，这该是多么大的鼓励。我也生过那种病，我知道你的处境，我知道因为个人信念的缘故而失去一个朋友是什么滋味，我知道因为正直和诚实而失去被提拔的机会是什么感觉，我知道为自己的孩子举行葬礼内心该有多么痛苦，我知道被家人抛弃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听听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吧，我知道你心里所担负的重担，你可能不会经历一块大石头落在你身上的事情，在你所生活的环境中可能没有必须崇拜凯撒的问题，但你的心中有一块大石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些我都知道。对一个正在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来说，知道主耶稣了解这一切会给他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鼓励。这很像我们的孩子，当他们受伤时他们会跑向妈妈，他们想被抱着，但更想让妈妈知道他们的处境，想知道妈妈在关心他们。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怎么想，当我的孩子受伤时他们会跑向妈妈，他们想让妈妈知道。甚至在过去的圣诞节假期，当我们的三个大学生孩子在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女儿得了肠胃流感，凌晨三点左右她来到我们的卧室告诉我们她生病了。我不知道也没事儿，我不需要知道，但我妻子玛莎非常关切。在凌晨三点，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妈妈比我更像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想让他知道。主耶稣对士米拿遭受苦难的圣徒说，我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次，耶稣保证说，我知道你们正在忍受极度的贫穷，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第二个称赞。在第九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我很喜欢这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在遭受贫穷，这无疑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家庭和生计被人夺走了。士米拿的许多信徒可能经历了犹太人在纳粹欧洲所遭受的类似经历，他们的房屋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破坏，他们的商店被破门而入，所有的货物都被抢走了，现在他们陷入极度贫困当中。但主耶稣又加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却是富足的。主耶稣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吗？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假设你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这并不需要想象力，但 我是说你的银行账户里什么都没有，你连买食物交话费的钱都没有，住房按揭就更不用提了，银行随时都要收回你的房屋所有权。然而假设我是一个百万富翁，而且有三个孩子在上大学，这就需要想象力了。我对你说， Susie 或者弗雷德、约翰、辛迪，我对我的家谱做了一些研究，结果你绝对不会相信，你的曾曾曾祖父是我的曾曾曾祖父的亲戚，我们其实是远房表亲，而且按照我们家族的习惯，我会给我的每个家庭成员100万美元，这是给你的100万美元支票。于是我把支票给了你。现在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跑去银行。但是在你到达银行之前，我来问你，你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这封信中，我们的主耶稣至少在四个方面称赞了士美拿的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一切。首先，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患难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麻烦或者是压力，在那个时代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慢慢的压碎而被折磨致死。 主耶稣是在说，我知道你生活中有多么巨大的压力。有一点很有意思，士美拿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墨药。墨药是一种用来制作香水的香料，它是从开花的墨药树上提取的，然后把粘稠而芳香的树脂收集起来，用来制作香水。墨药也被用来埋葬死人。当耶稣生下来不久，东方的博士来拜访小耶稣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几个象征性的礼物。一个是黄金，这是献给王室成员的礼物。一个是乳香，这是旧约时代的祭司在代求神的时候所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墨药，是涂抹死者身体用来防腐的香料。所以墨药这个礼物象征着将来基督的死，受难的救主将为世人的罪而死。耶稣基督对墨药之城里的圣徒说，我知道在被判死罪后意味着什么，我完全理解你们所面临的一切。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苦难，我知道绝望和死亡的压力，我的汗水就如同鲜血流淌在那上面，我知道。我无法想象当这些信徒们听到主耶稣的这番话后，心中会作何感想。听听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吧，我知道你心里所担负的重担，你可能不会经历一块大石头落在你身上的事情，在你所生活的环境中可能没有必须崇拜凯撒的问题，但你的心中有一块大石头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些我都知道。对一个正在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来说，知道主耶稣了解这一切，会给他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鼓励。这很像我们的孩子，当他们受伤时，他们会跑向妈妈，他们想被抱着，但更想让妈妈知道他们的处境，想知道妈妈在关心他们。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会怎么想，当我的孩子受伤时，他们会跑向妈妈，他们想让妈妈知道。甚至在过去的圣诞节假期，当我们的三个大学生孩子在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女儿得了肠胃流感。凌晨3点左右，她来到我们的卧室，告诉我们她生病了。我不知道也没事儿，我不需要知道，但我妻子玛莎非常关切。在凌晨3点，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妈妈比我更像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想让他知道。主耶稣对士米拿遭受苦难的圣徒说，我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次，耶稣保证说，我知道你们正在忍受极度的贫穷。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第二个称赞。在第9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我很喜欢这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在遭受贫穷，这无疑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家庭和生计被人夺走了。士美拿的许多信徒可能经历了犹太人在纳粹欧洲所遭受的类似经历，他们的房屋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破坏，他们的商店被破门而入，所有的货物都被抢走了。现在他们陷入极度贫困当中，但主耶稣又加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却是富足的。主耶稣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吗？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假设你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这并不需要想象力。但 我是说你的银行账户里什么都没有，你连买食物交话费的钱都没有，住房按揭就更不用提了，银行随时都要收回你的房屋所有权。然而假设我是一个百万富翁，而且有三个孩子在上大学，这就需要想象力了。我对你说， Susie 或者弗雷德、约翰、辛迪，我对我的家谱做了一些研究，结果你绝对不会相信，你的曾曾曾祖父是我的曾曾曾祖父的亲戚，我们其实是远房表亲，而且按照我们家族的习惯，我会给我的每个家庭成员$100,000，这是给你的$100,000支票。于是我把支票给了你。现在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跑去银行。但是在你到达银行之前，我来问你，你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呢？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没有把这笔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但你会尽快去银行办理。你会回答说，我现在很有钱了。在去银行的路上，你还会给你的配偶、父母、朋友打电话，大喊，我现在是百万富翁了，我有钱了。哦，你真有钱了吗？你手里只有一张纸啊。但你知道这张纸上的签名是有效的，而且这张纸得到了你的捐赠者财富的支持，你和他是亲戚，他承诺给每个家庭成员$100,000，你现在很富有了。即使你开着你的破车去银行，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去，你的肚子因为24小时没吃东西而咕噜咕的叫，但你现在还是非常富有。朋友们，你们现在就有一张支票，上面写着你们的名字。天上的财富就是你们的产业。你正在去银行的路上，你可能现在依然很穷，但与此同时，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了神的财富，他的产业、他的公义、他的国度、他的宝座、他的辉煌、他的新天新地，所有这些神都应许给了你和所有那些在他父家里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了就像生活在示美拿的那些信徒，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用不了多久，我们就都到银行了。耶稣基督对示美拿的教会说，我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知道你们正在忍受极度的贫穷。然后他说了第三句称赞的话，第三，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正在遭受不公平的挑衅。请大家来看第九节的后半段，主耶稣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不属于神的会堂，他们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执行撒旦旨意的会堂。基督徒忍受着这些拒绝追随基督的犹太人的污蔑。历史记录告诉我们，这些诽谤性的指控具体是些什么。因为基督徒拒绝敬拜假神，不愿意走进庙宇的大门，他们就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和异教徒。另一个更严重的挑衅是，既然基督徒举行圣餐仪式，谈论分享主的血和主的肉，他们就被指控为食人族。人们指控基督徒用奇怪的仪式杀死并吃到自己的人， 当然，这在罗马普通市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基督徒也以彼此相爱和彼此成为一体而闻名，因此他们指责基督徒实际上是在聚众淫乱。所有这些诽谤都使得早期的基督徒面临着各种迫害。最后，主耶稣把施美纳信徒的未来告诉了他们。第四，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将来要坐牢。现在请大家看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换句话说，更糟糕的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与家人分离，你们中有些人的丈夫和父亲将被监禁，你们已经很贫困的家庭将不得不在没有你们的情况下生存。这将是致命的一击，就像我本周读到的一些有关阿尔巴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牧师和信徒一样，他们正在等待要坐牢的判决，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他们传福音的行为。那么约翰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这只是表达一个短时间的习惯用语，我认为这指的是接下来的十个罗马皇帝将要颁布的迫害基督徒的十项法令。第一个是尼禄皇帝在公元54年颁布的，最后一个是戴克里先皇帝在公元284年所颁布的。这十个毁灭性的法令给基督徒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苦难，这一切的背后当然是魔鬼的作为。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所说的，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攻击教会的是撒旦，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应许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也就是教会。现在请看主耶稣对受苦的士美拿教会的挑战，请大家来看第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一个世纪前的牧师兼作家坎贝尔·摩根认为，这里的忠心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的意思是被说服，被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所说服。换句话说，即使面对死亡，仍然相信基督值得追随，并忠心地跟随他。就在2年之前，殉道者之声宣教机构向西方世界传达了在中国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个家庭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政府的工作人员闯了进去。当时大约有30个孩子在上主日学。他们把孩子们赶进一辆大巴，带他们去车站。他们的父母跟在他们后面，尽管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中的一个孩子开始唱歌，很快车上就充满了他们颂赞耶稣的歌声。一到警察局，孩子们就勇敢地走进审讯室，并且还在唱着赞美诗。官员们试图强迫孩子们写下“我不信耶稣”这几个字，告诉他们必须写100遍才能回家，但孩子们写下的却是，我今天相信耶稣，我明天相信耶稣，我永远都相信耶稣。官员们被这些孩子们的勇气和信心激怒了， 他们把父母叫回审讯室，并威胁他们。有些人后来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抱着孩子离开了。但更多的人没有屈服。一位守寡的姊妹被带回来接她的双胞胎儿子的时候，坚决拒绝否认基督。官员就威胁她说，如果你不弃绝耶稣，我们就不释放你的双胞胎儿子。他略带幽默地回答说，我想那只能把他们留在你们这里了，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我也养不了他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种抵抗，只好对他和其他人说，带着孩子走吧。这是来自主耶稣的挑战。主耶稣不仅挑战圣米拿教会的信徒，而且提醒他们将来会得到的奖赏。主耶稣在第十节的最后应许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这节经文中，冠冕这个词不是指那种王室的冠冕，而是指胜利者的冠冕，所以如果翻译为花环可能更合适。它是给那些在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奥运金牌，是给那些忠心为社区服务、建设所在城市的好公民。除此之外，在婚礼和其他喜庆场合也常常使用。所以主耶稣提醒这些经受苦难、贫困潦倒的基督徒，终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跑完终点的得胜的运动员，获得这个花环。当我们在天上作为救赎主的心腹而参加基督的婚宴时，主耶稣会把这特别的冠冕赐给他们，也赐给我们，作为一同推动建设上帝之城的好公民。主耶稣基督将会把这个花环赐给他们，也赐给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劝勉我们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他们将来从耶稣基督那里要得到的奖赏。现在请看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以战胜死亡开始，现在以基督徒战胜死亡结束。对于使徒约翰的这些读者，他们正在遭受生命的威胁，可能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道，所以谈论胜过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指的是在火湖里与神永远的分离。第一次死亡是肉体的死亡，灵魂不会灭绝。事实上，我们在肉体死亡之后，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同样，在第二次死亡之后，那些受到地狱审判的人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我们如何才能避免第二次的死呢？就是单单的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六节说，人必须重生，不是从肉体生的，而是从灵生的。如果你的肉体在生下来以后靠着信心得到了属灵的重生，那你就只会死一次。如果你的肉体在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而重生，你的肉体随时都会死去， 而且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的记载，死后你会受到审判，将经历永远的死亡。换句话说，如果你出生过两次，一次肉体出生，一次属灵的重生，那你只会死一次。但如果你只生过一次，也就是肉体的出生，那么你就会死两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永远得救呢？就是我们靠着对主耶稣的信心，就是第八节所说的死过又活的救主。也许你被压碎了，但是在你的生命被压碎之后，就会有那馨香的香气，那是信靠从死里复活的主所散发出来的香气。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在使徒约翰写这封信大概55年之后，波吕甲是士美拿教会的领袖。波吕甲曾经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和门徒。城里正在举行一个节日，人们对罗马荣耀的激情在熊熊燃烧。有人建议把这位波吕甲抓来，让他向凯撒皇帝宣誓效忠。于是他被带到了竞技场，告诉他要么承认凯撒是主，要么就被处死。犹太领袖诽谤他的名，怂恿在场的暴徒，他们喊着说，这是亚西亚的老师，是基督的教父，是众神明的毁灭者，他教导许多人既不向凯撒献祭，也不敬拜他。此时的波吕甲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敬拜凯撒，要么被烧死。他临终前不朽的话语被记录并保存下来了。波吕甲对慢慢安静下来的人群说，我服侍基督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怎么能亵渎我的王和我的救主呢？我不怕只能燃烧一个小时的大火，它过一会儿就熄灭了。你们还拖延什么呢？来吧，随你们的便吧。顷刻之间，他就被烧死了。基督的话也在他身上应验了，他得到了生命的冠冕。就像是赞美诗《当见基督面》当中所唱的，当面见耶稣时，一切不突然，试炼看似微小，当见基督面，撇他慈爱容脸，愁苦尽消散，壮胆奔跑天路，直到见主面。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这荣耀的地位和那美好而真实的盼望。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我们一定会经历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信实的主也向我们应许，他已经胜过了这些苦难。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将一同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敌人的面前夸胜，因为敌人可以暂时胜过我们，甚至于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夺不走的是我们永恒的荣耀，是我们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父和我们的圣灵永远同在的荣耀。谢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盼望，这生命的冠冕，让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面对生活当中每一天的挑战，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祷告和祈求交托，都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